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试炼中得荣耀，心灵的征战。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继续探讨试炼中得荣耀系列第一部分，今天的题目是心灵的征战。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以及在下一个节目，我们会研读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至二十一节。让我先读出经文：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直讨论的主题呢是圣洁。我提到彼得引用旧约利未记的经文，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圣经中译作圣洁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分别出来。我们提到当圣洁这个词用来描述神的时候呢，是指神是无可测度的，神超越我们，神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然而我也提到当圣洁这个词用来描述人的时候，是指我们分别出来，我们为神分别出来。这个词听起来呢充满宗教色彩。有一首诗歌蒙神呼召，它的歌词是这样写到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蒙神恩典做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在上个节目中提到一个用来说明圣洁的简单例子。想象一下自己正在看报纸啊，你正在看报纸，希望搜集一些资料，你突然看到一篇文章，发现文章中有些资料对你有用，你想在你的宣传稿或者是论文中使用这些资料，你想使用这些资料，唯有把这部分从报纸上剪下来才可以使用。你必须把这部分分别出来。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把这部分剪下来，你就无法使用那些资料。你把那个部分剪下来才可以使用。这正是圣经所说的圣洁。我们在接下来的多个节目中呢，都会回到这个主题，并且呢，以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呢，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啊。在最坏的情况下，圣洁，那这个词 带有负面的含义。当我们使用圣洁这个词的时候呢，总是带点难以接近的意味。我们会使用圣洁这个词去形容那些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人。人们呢，至少认为圣洁的人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但是，难道你看不到？圣洁有更深层的意义，不只是单单遵守规则而已。圣洁是一种心态。你对神说，求你使用我。这概念与现代文化背道而驰。现代文化认为人应该独立自主，你不应该让人随意任用。但圣洁的概念却恰恰相反。一个圣洁的人不会这样对神说，只要给我一些规则，只要告诉我要遵守什么规则才可以得救。不是这样的。圣洁的人这样对神说，我是属你的，我为你分别出来。这是我们在过去多个节目当中一直讨论的主题。在上个节目，我们谈到圣洁的思想，圣洁是指完全属神。首先，我们在上个节目讨论了思想，在这两个节目呢，我们会讨论生命。圣洁意味着把自己的思想和信念都交托给神。这么说不错，但一个人只把思想交托给神，却没有把生命、心灵和意志交托给神，这人是虚假的。我不喜欢这样的人。因此，圣洁呢，不仅意味着把思想交托给神，也要把生命交托给神。今天我们会看看圣洁生命的模样。我们可以从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至十九节看到这一点。经文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没有神的人生和圣洁的生命的对比啊。我们看到两者的对比，便会更加明白，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句话的意思了。第一，没有神的人生是无知的，圣洁的生命却把思想和生命融合起来。圣洁这个词有完整的意思，在没有神的人生中，思想和行动是分割的，圣洁的生命却意味着思想和生命是融合的。让我详细的解释这一点。大多数城市人都不相信神或者是基督信仰，他们认为自己不相信神是因为他们见多识广、思想审慎。大多数城市人都说，对某些人来说成为基督徒是好事，这些人信奉宗教没有问题，但我是一个思想型的人，我是一个会思考和有理性的人，不是那种信奉宗教的人。信奉宗教的人是被遗弃的人，他们失去理性，他们放弃用心去思想，他们被遗弃了，也弃掉自己思想和推断的能力。因此呢，他们在情感上投向信心的怀抱，他们凭信心盲目行事啊。人们说，基督徒和信奉宗教的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思考， 但是我并不是这样的，我不相信神，因为我是一个思想型的人，我会思考。这段经文和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情况恰恰相反。看看第十四节，经文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没有神的人生是没有思想的人生。让我来详细的解释。一些收听这个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听众朋友都会听到我在节目中以理性讨论为什么基督徒相信基督信仰。我们怎么知道基督信仰是真的呢？人们似乎很有兴趣，于是呢，你尝试出去向人传讲。人们因着种种原因而不喜欢基督信仰，你知道为什么吗？举例说，有些人说，你信奉宗教没有问题，但我不是那种信奉宗教的人，我是一个思想型的人。你可以这样对他说，好吧，想一想，你生存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生命有何意义呢？如果有人问你，我希望你明天下午会跟我会面，你会怎么样回答呢？你可能会说，为什么呢？有何目的呢？请告诉我会面的目的。那个人说，我也不肯定，但是我想与你会面。你的回应呢，可能像每个繁忙的都市人一样。你说，整个下午嘛，除非你能够告诉我会面的目的，否则只会浪费我的时间。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好吧，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的人生有何目的？你的人生有何意义？人们说，我有工作，我有自己的职业。好吧，你有自己的职业，这有什么目的呢？你希望达到什么目标？你的生命有什么意义？你活在世上带来什么影响呢？人们不喜欢被问及这样的问题，人们不喜欢回答这些问题。我必须强调一点，除非你知道会面的原因，否则你不会花一个下午跟我会面，这只会浪费时间。你却无法告诉我你活在世上的原因，你无法告诉我你的生命有什么意义，你怎知道自己的生命不会变成浪费呢？你的生命有何目的呢？你的生命有何意义呢？人们不想思考这些问题，到了某一刻，他们对你感到不耐烦，他们很快就开始对你不耐烦了。为什么？他们不想思考，他们不想思考这些事。一般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都是基建于没有思考的人生哲学。他们不想思考这些事，他们认为思考这些事是一种病态。他们说，你对我说的太多宗教了。你对我说的太多宗教了。这句话有什么含义？你不想花整个下午跟我会面，因为你要知道会面的目的。我问你，人生有什么目的？如果没有神，如果你不知道神是否存在，如果你死后只会腐化，那么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可能都没有任何意义，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没有带来任何影响。如果我们死后只会腐化，宇宙最终会化为乌有啊！你所做的一切都不会带来任何影响，不管你是一个残暴的人，还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都没有什么分别。你有没有认真的思考这一点呢？人们不想认真思考这些问题。让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啊。有一部美国的电影，名字叫做《劫后生死恋》。这并不是一部很出色的电影，但其中有几幕呢，也很不错的。其中一幕呢，是讲述男主角 在空难中幸存。他跟另一位幸存的年轻女士谈话，那位女士信神，男主角却不信。男主角说，人们并不真正相信神，他们只是不想选择，什么也不相信。他说，人们认为出生和死亡对他们来说都有目的的，他们认为自己生在世上是有原因的。男主角说，正如一支棒球队需要一位新的本垒手一样，生在世上是有原因的。也许我的母亲需要有人来慰藉她吧。你认为自己生在世上是有原因的？你认为自己出生和死亡是有原因的？我们不要死得不明不白。他洋洋得意地说，一切都是出于偶然，神并不存在，一切都是出于偶然，出生是出于偶然，死亡也是出于偶然，出生是出于偶然，没有任何原因，死亡是出于偶然，也没有任何原因，一切都没有原因。那位女士望着男主角说，好吧，如果这是真的，我们也没有理由去爱。那位女士不友善地回应，男主角盯着她，因为她无法回答。那位女士采取预设前提式的互交法，她说，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你要帮助我呢？男主角和那位女士都是空难的幸存者，他们都难以面对这个处境。男主角想帮助那位女士，男主角说，帮助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摆脱有神存在的想法，要摆脱这种想法，你因抱着这种想法而充满内疚和羞愧。你要摆脱这种想法，我是来帮助你的。那位女士说，如果没有神，你为什么要帮助我呢？你为什么不把我的双眼挖出来呢？一般的城市人都会说，种族主义是错的，不宽容是错的，但在性欲方面你可以为所欲为，只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区别有什么根据呢？那个人说，人人都知道种族歧视是错的。你说，在某些国家，人人都认为某种种族应该送去毒气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以大多数人的想法来决定道德标准。你是不是说，只要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正确的事就是对的？那个人说，啊，不是，事实上，我相信每个人都要自己做判断，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我们必须自己判断对错。你问，你的意思是不是没有任何事情总是错的？你说，酷刑是否总是错的？那人说，当然，酷刑总是错的。你说，为什么？也许有些人喜欢用酷刑，也许酷刑对他们来说是对的。那人说，酷刑总是错的，因为你不可残害人。你说，为什么不可以呢？你认为人比石头更有价值，你这样判断有什么根据呢？那个人会对你感到厌烦，他们必会对你感到厌烦呢。如果你向人提出这些问题，他们必定呢会感到厌烦了。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他们不想思考。很多思想简单，没有受过教育的基督徒都探究认识论的问题。他们不知道那些理论的名称，他们探究形而上学的问题，也探究伦理的问题。一般基督徒都有这种思维。基督徒也许会说，我发现有一系列证据证明2000多年前有一个人自称是神，他令很多相信一神论的人相信他是神，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我发现有500人声称自己目击这个人从死里复活，这些事迹被记录下来。我开始研究这些证据，基督徒这么说。我开始研究这些证据，虽然很难相信这个人是神，但我断定另一个解释这个现象的说法更令人难以相信，所以我基于这些证据并且衡量过后，决定呢相信这个人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既然他是神，他就是我的创造主，这意味着我的人生有其目的。我知道我被造的目的，我是为神而被造的。我知道对与错，他的旨意是对的，这个说法前后一致，有根有据，也基建于理性，接着还更进一步。基督徒说，我开始凭信心去过今世的生活，我发现这与我的本性相合。我透过个人的经历发现自己开始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这位我所相信的神，顺服他的旨意。我开始发现他与我相合，他所说的话和所行的事都与我的本性相合。正如一位作者所说，我好像一个灵，我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灵，直到他把我拿起来，把我敲响。我发现这与我的本性相合，这是我从没有想过的，而且我也发现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过去2000多年也发现同样的事情。我阅读1000多年前的基督徒的著作，我看到他们与耶稣同在的经历，我发现他们与耶稣的关系跟我与耶稣的关系是一样。这听起来是凭信心盲目行事吗？当然，当中涉及信心，这听起来是不假思索吗？绝对不是。让我给你们展示什么是凭信心盲目行事。你对某人说，如果没有神，你怎知道酷刑是错的呢？如果没有神，你怎知道人比石头更有价值呢？你怎知道人生的意义呢？他们说，你自然会知道。我们自然就知道人是有价值的，因为我知道啊。哦，这才是凭信心盲目行事，这才是不假思索，这才是无知的想法。你的生命和思想是分割的。没有神的人生是没有思考的人生。圣洁的生命意味着你将思想融入生命中。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正在做某些事情，因为你总是想，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那这个问题摆在你面前，你总是以人生的意义，你对神的认识以及你对自己的认识来作为基础啊，来查看对与错啊。你将思想融合在生命中，不要再过无知的生活了，不要回到这样的光景。
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
天国好像一颗贵重珍珠，人找到了就为他下决心，欢天喜地欢欢喜喜，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珍珠。 生命之宝，世上各样事物转眼变成粪土，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脱去各样尘累，欢欢喜喜跟随。
第二，没有神的人生是一种模仿别人的人生，但圣洁的生命是经过查验的生命。第十八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没有神的人生是模仿别人的人生，但圣洁的生命是经过查验的生命。让我以另一个方式来说明吧。如果我刚才所说，我听过很多城市人这么说，我不是那类信奉宗教的人，因为我常常思考。我想让大家看到，没有神的人生通常呢，都不是有思考或反思的人生，而是没有思考的人生。有很多人说，我不是那类信奉宗教的人，因为我并不墨守成规啊，我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我为自己思考。这并不是彼得所说的。我认为彼得说的对啊，很多去到大城市生活的人都说，我摆脱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现在我住在大城市，我是一个成熟世故的人，我为自己思考。我为自己思考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住在大城市的基督徒，你必须为自己思考。当你打开报章的专栏，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的信仰、信念和价值观都被每一篇文章攻击，你必须为自己思考。大多数城市人打开自己所选读的报章时，他们都感到被肯定，他们进入自己所模仿的不信方式。彼得说，不信是传流下来的。我们看到别人做某些事情，我们就照着做。英国著名学者、作家及神学家路易斯写了一本书，名字叫《梦幻巴士》。书中讲述一个失去信心的人，那个人曾经相信，但是他失去信心，因为他进入了大学，开始思考。他的朋友对他说，这是真的吗？难道你忘记了我们如何失去信心吗？我们不想被嘲笑，我们听到很多人说各样的事情，我们希望他们觉得我们既聪明又成熟。我们所写的论文都是教授们认为大胆、创新和切题的论文。他的朋友说，我们总不要以信仰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只想模仿身边的人。这正是彼得所指的情况。我们都有自己的制服。如果你说，我是一个成熟的人，我摆脱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在大城市里，要让人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成熟的人，唯一的方法是透过衣着打扮。你必须以某种方式打扮得像个城市人，但关键在于我们都有制服，我们都模仿别人。然而，圣洁的人是截然不同的，没有什么流传给我们。圣经说，成为圣洁的人意味着不管你来自什么背景，现在你伏在耶稣的权下，也伏在神话语的权下。你说，我是意大利人，我一向以意大利人的方式行事。这么说合乎圣经吗？你说，我来自美国纽约市最时髦的派克大道， 这么说合乎圣经吗？你说，我一向以这种方式行事，这么说合乎圣经吗？这是否符合主耶稣的旨意？是否与你的新人相称呢？你说，我是南方人，我一向以南方人的方式行事，这是基督徒吗？成为基督徒的奇妙之处呢，在于你没有受传流下来的东西所影响啊。你不会说，这是我的行事方式，这是我父母的行事方式，这是我家族的行事方式，这是我同辈的行事方式，这是我同好的行事方式，这是我们的行事方式。基督徒的生命是经过查验的生命，生命的各方面都经过查验，生命的每部分都经过查验。我很喜欢引用以下的例子来说明。我在美国东北大学接受教育，之后呢，我到了美国南部一个小镇的教会牧会，教会的会众都是劳工阶层。那个教会有自己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有几个特征，那里的文化与我的文化不同，那里的人比较节俭、好客和开放。他们对教育的看法呢，较为负面和轻视啊。他们的文化充满种族的偏见。我察觉到这一切的差异，但活在那个文化的人通常察觉不到的。我认识了一位朋友，他呢，只有初中教育的程度，甚至连初中呢，还没有毕业。当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他几乎不认识字。可是，我记得当他成为基督徒，他领会何为圣洁。他明白到其他人都以某种方式行事，并不代表他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去行事。他开始查验自己的生命。事实上，他为了过圣洁的生活而学习阅读，这样他就可以研读圣经了，也可以思想圣经。他开始醒悟过来，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比我节俭，这是合乎圣经的价值观，是我需要学习的。他比我好客，这是合乎圣经的价值观，但他意识到自己轻视教育其实是一种自我防御的机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种族偏见呢是有罪的。他正在做什么？他拒绝随从所传流给他的文化。圣洁的生命是经过查验的生命。人们以为没有神的人生理应是成熟世故的，事实呢却是没有思考的人生。人们以为没有神的人生理应是创新的，事实却是模仿别人的人生。第三，没有神的人生是一种没有服在权下却被奴役的人生，但圣洁的生命是服在权下而得自由的生命。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服在权下的人理应没有自由，对吗？不是的，仔细看看这节经文，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经文中译作效法一词的原文是指被塑造或魔造。经文中译作私欲的词原文是指毫无节制的欲望。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需求层次理论，他指出人最基本的需要是吃喝饮食，然后再上一层是休息和娱乐，另一个需要是性，需要的层次阶级向上，人有更复杂的需要，人需要被爱，需要成功感，也需要看到自己的价值，这些都是人的需要，这一切都是合理的需要，这都是神所创造的。神创造食物， 他看为美好。神创造安息，创世纪二章二节说，神造物的工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息了。神创造了性，他看为美好。神创造了人被认同的需要，神给我们工作和有所成就的欲望，这一切都是好的。但彼得说，没有神的生命不是邪恶私欲的生命。有人可能会误解，以为经文是说那些抢劫、谋杀或强暴的人，这不是我们所讨论的。彼得要说的是，你们从前被魔造、被塑造，你们被欲望所控制，虽然那些欲望是好的，却变得毫无节制。那是指一些好的东西对你来说太重要，变得毫无节制。美国杜尔大学研究院教授托马斯·奥登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几个原则。托马斯·奥登说，每个人都为某些东西而活。我刚才提到人们不喜欢思考他们生存的目的，但每个人呢，都必须为某些东西而活。每个人都有一些核心价值作为基础去做决定。你必须拥有不同层次的价值观，才能够按照优先次序去做出不同的决定。某些东西必定成为你的终极价值，你生存的终极理由。这可能是吸引力，可能是别人的认同，也可能是权力。这可以是任何东西，但每个人都为某些东西而活。托马斯·奥登说，如果你没有那核心价值，你便无法欢欣的生活。如果你没有那核心价值，你的生命便土崩瓦解。他说，你可以让神成为你的核心价值，那是无限的核心价值。你也可以让有限的东西成为你的核心价值。当这种情况出现，我越是让有限的东西成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而不是让神成为核心价值，我越是对过去感到内疚，对将来感到忧虑。让我再引述两段托马斯·奥登的话。托马斯·奥登说，当我越是让有限的价值成为偶像，我越是对将来呢，感到了忧虑。我本该以正确的态度把有限的东西视为有限，但是当我越是让有限的价值成为了偶像，我的忧虑越发加剧。他说，如果我为钱而活，或者是为儿女而活，又或者是为政党而活，我总会感到忧虑，因为那些有限的价值不会长存，因此我总是感觉受到威胁。托马斯·奥登说，另一方面呢，我对过去感到内疚，我本该呢以正确的态度把有限的东西视为有限，但是当我越是让有限的价值成为偶像，我的内疚越发加剧。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断定自己是因这些东西，例如啊成就啊、爱情啊、外表啊，才可以对着镜子面对自己，你断定自己必须拥有那些东西才能够感到人生有意义，当你无法达到这些标准呢，有限的假神呢，总不会宽恕你，你总是会感到沮丧。托马斯·奥登要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让有限的价值成为偶像，我的生命便充满内疚。如果我让有限的价值成为偶像，我的生命便充满忧虑。这正是彼得所说的。彼得要说的是， 没有神的人生必然受毫无节制的欲望所驱使，对美好事情的欲望使人们的生命充满了忧虑和内疚。这实在是很有意思啊，人们以为没有神的人生理应是成熟世故的，事实呢却只是没有思考的人生。人们以为没有神的人生理应是创新的，事实呢却是模仿别人的人生。人们以为没有神的人生理应呢是自由自在的，事实呢却是被辖制的。圣洁的生命却是截然不同的，圣洁的生命是思想和生命一致的生命，是经过查验的生命。最后，圣洁的生命是伏在泉下却自由的生命。经文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我们来看看最后一点啊，你知道成为圣洁的人是什么意思吗？首先，成为圣洁的人意味着你要顺服。你若要成为圣洁的人，就必须顺服。顺服意味着遵照别人的意思而行。今天在大城市呢，有两种基本的认识论学说，他们的名称颇为奇怪，科学人生观和新纪元人生观。科学人生观说，没有超自然力量，也没有属灵领域，只有物质存在，人死后便腐化，仅此而已。这是其中一种观点。人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觉得合适便可以。其次呢，是新纪元的观点。这种观点呢，不断的发展。新纪元主义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群体，但是新纪元的观点说，科学的观点并不真确，科学的观点是错误的，一切都是神圣的，一切都是圣洁的，神在万有之中，你自己也是神，你必须与神联系，你必须明白自己是伟大的，你的身份是伟大的。有一点很有趣，这两点观点呢似乎是对立的，但是两者在一方面呢有一致的看法，两者都没有服从的概念。科学的观点说，不用服从，不用对任何人服从，你可以为所欲为。新纪元的观点说，要与神联系，但神并没有位格，也不会说话。如果你想明白新纪元观点认为人可以如何与神联系啊，可以去看一看电影《星际大战》。天行者陆克，他的启蒙老师欧比王肯诺比对天行者说，伸手去接触你的感受，与你的感受联系，你不用服从。圣洁的生命是顺服的生命，基督信仰与上述两个价值观背道而驰。成为圣洁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对神说，求你使用我。这意味着分别出来，你对神说，我是属你的。你说，主啊，你有你的旨意，若我的意愿与你的旨意不同，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愿。除非你这么说，否则你并不是属他的。让我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第十五节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注意到吗？让我进一步说明，成为圣洁意味着完全顺服。如果你在生命中有任何领域不顺服，你实际上并不顺服。有些人会对我说，我是基督徒，除了某方面之外，我顺服神。我会振作起来。你在生命中有任何领域不顺服，你实际上并不顺服。 除了某方面之外，我顺服神，根本没有这回事。想一想吧，你对某人说，除了那个房间之外，你可以拥有整个房子，你可以拥有整个房子，但是你总不可以进入那个房间。如果你可以这样对某人说，除了那个房间之外，他们可以拥有整个房子，他们根本并不拥有那房子，你才是拥有者。即使你只是住在那个房间，你把房子的其余部分都给了那个人，但你可以阻止他进入那个房间，你仍是房子的拥有者。如果你说，我会在那方面顺服耶稣的教导，但至于这方面，我不会顺服，这方面我暂时不会顺服，但我在其余各方面都顺服，这样你根本不顺服，你明白吗？圣经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不然这并不是圣洁。我不是说要成为圣洁就必须完全顺服，不是，没有人能完全顺服。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这一点了。一个人能成为基督徒，全因耶稣为他受死，他们信靠耶稣，因此他们罪得赦免。你要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基督，唯有这样你才知道自己已接受基督为救主。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要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这才是对基督为你受死的正确回应啊！别的回应都并不合适啊，也不圣洁。成为圣洁并不是指完全顺服，成为圣洁意味着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基督，说我放手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你有权进入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求你进入我的生命，我无法阻止你进入任何房间，因为这房子不是我所拥有的。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圣洁呢，不只是表面的顺服。经文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这是最后一点。圣洁不只是单单遵守一切的规条和律例，不是。想一想吧，为什么彼得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为什么他不是说做顺命的人或顺命的仆人？为什么彼得说做顺命的儿女？因为儿女的顺服跟仆人或奴隶的顺服并不相同，除非父母采取行动去得着儿女，否则儿女呢无法顺服他的父母。除非你的父母把你带来这个世界，否则你无法顺服你的父母。除非你的父母收养你作为儿女，否则你无法顺服你的父母。父母必须做出行动，那可能是生理上或者是法律上的行动，但重点是你的顺服并不是你父母把你带来这个世界或收养你的原因。事实上，你的父母把你带来这个世界或收养你，所以你要顺服父母，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奴隶只感到害怕，奴隶、仆人或雇员心里想，我要做得好。雇员心里想，我要做得好，不然我可能会被解雇了。雇员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奖励和惩罚驱使。雇员心里想，我想要得到奖励，我害怕受惩罚，我要我的工资，我不想失去工作，我想要升职，我不想降职。这是雇员式的顺服。但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圣洁生命的本质是做顺命的儿女。基督徒说，我知道自己已蒙接纳， 基督徒顺服是基于因为这个词。为什么你要顺服？因为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和合本圣经并没有把因为这个词翻译出来，圣经新译本把第十八节译作因为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先传下的妄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你必须领会耶稣基督如何为你舍命，这样你才真正明白如何做顺服的儿女，做圣洁的人，而不是抱着雇员的心态去顺服。多年前有一部美国电影，名字叫《圣经》。电影讲述创世纪第十五章的事迹，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透过你的儿子以撒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神吩咐亚伯拉罕取来牲畜，每样劈开，分成两半。神以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神说：我必成就我的应许，我必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不然但愿我像这些牲畜一样被劈开。多年后，神向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我应许透过你的儿子以撒赐福给你，现在我要你把以撒献为燔祭。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为此挣扎，最后他带着儿子上山，把儿子放在坛上。电影中加了一段对话，并不是圣经的记载，但那段对话也十分合适。在电影中，亚伯拉罕捆绑以撒，以撒意识到父亲要采取什么行动，说：父亲，神有什么要求不可以向你提出吗？亚伯拉罕说：没有。为什么？为什么亚伯拉罕是圣洁的呢？为什么在那一刻亚伯拉罕完全属神？因为亚伯拉罕完全向神的全能折服。亚伯拉罕有没有说：好吧，我没有什么可以做，我怎能对抗神呢？他没有这么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亚伯拉罕知道神必成就他的应许，他将自己的儿子献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以撒，就是我们抓住不放手的东西。但神说：你必须完全属我。亚伯拉罕准备好将以撒献上，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在这里。神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是旧约时代的人，他知道神是善的，因此他顺服，他笼统地知道神是慈爱的。可是我们知道一些亚伯拉罕不知道的事。如果现在亚伯拉罕在这里，你知道他知道什么吗？他知道为什么神能够这么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杀你的儿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多年之后，神把自己的儿子留到山上，把他杀了， 而且没有声音从天上呼叫说：“不要杀你的儿子。”如果现在亚伯拉罕在这里，他会对神说：“我知道为什么我完全属你了，神啊，现在我知道你爱我，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你们是顺命的儿女，你们知道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这一切驱使你们顺服。其他人并不知道这一点。顺服神并不使人受压制，乃是使人得自由。我们全然让神掌管，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在生活的各方面都顺服神。这实在很奇妙。没有神的人生并不是成熟世故的人生，而是没有思考的人生。没有神的人生并不是创新的人生，而是模仿别人的人生。没有神的人生并不是自由的人。敬拜侍奉神却使人得自由啊。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最后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得着这自由和圣洁的生命。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带到山上，叫他为我们的罪受死，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得着这生命，感谢主担当我们的罪。天父啊，求你让听众朋友明白，主耶稣为我们全然献上，我们要把自己全然的献上，我们便知道圣洁生命所带来的自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